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你们好吗？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的第三天，真儿特别的期待继续透过灵城小故事和经文的分享，帮助我们全家人能够更深刻的去感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全新的身份。不是因为你我的可爱，我们就像那个浪子，就像那个从真痛快到真痛苦，最后被神的爱赦免，成为神家里的孩子，最后真正的变成真快乐，这样的一个一生的翻转的过程，特别的期待我们全家人，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都能够经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31篇，撒母耳记上的第20章，但以理书的第3章，以及彼得前书的第2章4-10节。我们呢要背诵彼得前书2:9节，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同时呢也是解释了你我在基督里新身份的一个定义。我们都要透过彼得前书2:9来界定自己在这个地上的全新的身份。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那真快乐老爷爷，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从真痛快变成真痛苦，后来你就叫真快乐了？
哦，那是因为我的父亲见到我那一刻，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种无法言喻，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带来的。我的父亲因为爱我，看到我的回转，他的心满足了，所以他就洋溢出这种真快乐，让我深受感染。而且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儿子了。
嗯，什么意思老爷爷？我没有听懂。
啊，别忘了孩子，以前我是真痛快，然后当我失去一切，我就变得真痛苦，那都是因为我过着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得不到的时候痛苦，得到的时候痛快，但那都不是我的老父亲想要我过的生活。他希望我承认自己是他的孩子，并且活在他的面前，能够继承他的家业，真正的把他所教导我的这些德才兼备人生的哲理活出来。哎，孩子，你是不知道啊，那天当我决定回到老父亲面前的时候，远远的，我的老父亲看见我，他就跑过来。你不知道，他可是德高望重的，他跑可是会露出他的腿来的。所有人都嘲笑他，说他为了儿子癫狂了。他就这样朝我跑过来，抱着我，亲我，喜极而泣。 他给我穿上最好的袍子，把他的戒指戴在我的手上，又给我穿上鞋，还嘱咐仆人们把肥牛肚牵来宰了。他说，我们大家要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有的人都跟着他一起被他的这个快乐感染了，全体都真正的快乐起来。当然，除了我那既不爱我的父亲也不爱我的大哥。
听到这里，不高兴小姐也深受感动。哇，老爷爷，这真的是你真实的生命经历吗？听起来简直太感动，太不可思议了。我现在明白您为什么叫做真快乐了，因为你回到父亲面前，不就又有用不完的金钱和家产了吗？
哦，孩子，你这个观察可真好啊。不过我想要提醒你，别忘了我那大哥，他一直都在我父亲的面前，从来没有一天失去过身份和这些所有的资源财富。但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哥正好在田里干活，他回来了，离家不远的时候就听到了我父亲在为我办 party 跳舞作乐的声音。他就问我们旁边的一个管家说，到底发生啥事儿了？结果我们的老仆人告诉他说，你弟弟真痛快，他回来了，所以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的就回来，所以把肥牛肚都宰了。哇，没想到我大哥就发飙了，他气得不行，也不肯进来参加 party。 我的父亲一直出去劝他，但他却暴跳如雷。
那他说了什么呢？
哎呀，他连爸爸都不肯叫了，他不认我父亲了。他就说，你，我服侍了你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意思，你却从来没有为我杀过一只羊羔，也没有邀请我的朋友一起来快乐。我天天在你面前起早贪黑，像个故宫，像个苦力一样的，谁想到你这么老糊涂。看那个不孝之子回来了，那个人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回来你倒给他又杀牛又宰羊的，你不是老糊涂了是什么？
啊，他敢这么说您父亲啊？
可不是吗？当时我父亲伤心极了，还是不停地安慰他说，我的儿啊，你常常都跟我在一起，难道作为我的儿子这不足够吗？我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而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难道不应该欢喜快乐地庆祝他回家吗？
是啊，连其他外人都开心快乐，为什么你的哥哥会不高兴呢？
哎，就因为他觉得他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这个什么都没做的人也得到了，他就觉得不公平了。而且说实在的，我老父亲太惨了，他贪着了两个都没有看中自己做儿子身份的两个不孝之子啊。我的大哥呢，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赚取，而我呢，什么都没有为父亲做，白白的得着父亲的恩典和怜悯。反正啊，我们两个都需要向父亲认罪悔改。
那您不是已经回到父亲面前了吗？为什么现在还是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的样子呢？
哦，孩子，那是接下来的故事。不过我想告诉你的一件事，孩子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我是我父亲儿子的这个身份了，而正因为这个身份，使我今天真快乐啊。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读浪子的比喻，我们会知道 这是圣经当中比喻里面的一个经典和桂冠，是最长的一个比喻，但同时间呢，又是最深刻的一个比喻。耶稣当时就是向法利赛人、文士、税吏和罪人同时来讲这个比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从故事当中看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悔改，归向神，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白白地将我们买赎。如今呢，我们白白的称义，拥有了做上帝儿女的这一个宝贵的新身份。我们也可以像大儿子法利赛人一样的，以为透过自己的行为赚取一切，最终呢是荣耀自己而不是荣耀主，当然也没有跟神建立任何的个人化的爱的关系。因为做神儿女的身份是唯独透过基督的救赎才临到我们的，是白白赏赐给我们的。就像老父亲完全宽恕原谅这个浪子，完全的接纳他，重新做回他的儿子一样。而这个老大呢，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就可以白白的领受救恩，那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父亲的爱。他虽然在父亲的面前，却仍然过着故宫的生活。这不是父亲不爱他，而是他不爱父亲，做出了一个愚蠢的选择。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我们背诵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时候，珍儿特别期待我们全家人能够一起背诵，把我们在主里的新身份牢记在心中。而因为这个新身份呢，就会决定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所有的层面，会因为受到这个新身份的影响而完全的改变。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分享为什么真快乐老爷爷到现在仍然衣履阑珊，他到底正在做什么呢？
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天父伟大奇妙的创造。这样宝贵的拣选，神从来没有后悔。我在这精彩见我，我在这精彩见我，我在这精彩见我。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有神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偏离神的话，刚强壮胆，将主的名传遍世界。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罗波安背叛所罗门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兴起了两位所罗门王的仇敌，要管教所罗门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有一个臣仆耶罗波安，这个人啊，他也举手攻击了所罗门王。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所罗门王要重建米罗这个地方，就是要修补这个大卫城的破口。那耶罗波安这个人啊，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那所罗门王看到这个年轻人做事非常的殷勤，所以就派他管理约瑟家所有的奴工。那有一次啊，耶罗波安啊就从耶路撒冷走出来，走着走着他竟然遇到了亚西亚先知。诶，亚西亚先知身上穿着一件新衣服，那个时候他们站在田里面，他们俩就互相打招呼。这亚西亚先知呢就把自己身上的这件新衣服脱了下来，并且把它撕成12片。先知就对耶罗波安说，诶，耶罗波安，你拿10片去吧，因为上帝这样说，看啊，我必从所罗门王的手里把国夺去，把10个支派赐给你。哇，没想到先知竟然这样子对耶罗波安说，他要把10个支派赐给他耶。先知又继续说了，哎，我要把10个支派赐给你，但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所以所罗门仍然可以拥有1个支派，但因为他们离了我去，又去敬拜了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还有摩押人的神以及亚门人的神，并没有遵行我的道，也没有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没有谨守我的律例典章，并没有像他父亲大卫一样，所以我要把这10个支派赐给你，但是我啊会留1个支派给他，让他可以在我的城里面呢继续常常的有灯光。接着我要拣选你，你要照你心里所想的去统治，你要做以色列的王。你如果听我所吩咐的，你也要遵行我的道，做我看为正的事情，遵守我的律例诫命，你要像我的仆人大卫王所行的一样，我就会与你同在，为你建立一个巩固的朝代，像我为大卫建立的一样，我要把以色列赐给你哦。听完这些话，耶罗波安就非常非常的惊讶，他心里想，啊，我被上帝拣选了，我要成为王了，所以他就举手攻击了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想要杀死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就马上往埃及逃了去。到了埃及那边，他就留在那里，想说等到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他再回来。过了不久，所罗门王就这样过世了。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人的王总共40年。所罗门王埋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面，而他的儿子罗波安也接续他做王。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罗波安伸手攻击所罗门王，因为亚西亚先知对他说他是即将要承接10个支派的王，所以他就伸手攻击了所罗门王。但叛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啊，所罗门王是有军队的，所以所罗门王就想要杀死耶罗波安，而耶罗波安就往埃及逃去，只等到所罗门王过世他才回来。而所罗门王统治了以色列国40年，死后也葬在大卫的城里面。后来就是由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接续所罗门王做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罗波安继位。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罗波安呢背叛了所罗门王，因为啊有先知跟耶罗波安说，上帝要使耶罗波安成为一个领袖，要掌管以色列十个支派。但所罗门王可不是省油的灯，他想要先下手为强。那耶罗波安要怎么办呢？他只好啊逃往埃及去了。后来所罗门王年老逝世，接着由他的儿子罗波安成为新一任的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罗波安继位之后呢，他就往示剑这个地方去了，因为啊以色列所有的人也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为新的王。那这时候耶罗波安跑到哪儿去了呢？他那个时候啊因为要逃避所罗门王，所以他逃到了埃及。在罗波安继位成王的时候啊，他仍然住在埃及，不过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了，所罗门王逝世，而且由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位成为新的国王。那以色列人啊就派遣人来请耶罗波安回到他的家乡去见见罗波安。接着呢耶罗波安见到了罗波安之后，他就跟他说，王你好，你知道你的父亲所罗门王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重担，他把很多苦工都丢给我们做，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痛苦，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这样我们希望你可以减轻这些苦工，让我们能够少做一点工作。如果你愿意答应我们这些请求，我们就愿意回来然后服侍你，可以吗？罗波安听到之后他就想说，原来你们是这样啊，那你们先回去，三天以后再来见我。这些耶罗波安跟耶罗波安所带领的这些百姓们就离开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罗波安成为新王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处理耶罗波安所带领的这些所谓的叛军。但我们也才知道，原来他们想叛变是因为所罗门王加添他们许多许多的工作，让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才导致他们想要叛变。小朋友们，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都不喜欢工作多到做不完，也不喜欢作业多到写不完，对吧？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指派别人工作的人，或者是可以指派作业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体贴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哦。然而故事后半，罗波安听到了他们的请求，罗波安又会怎么样做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 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关心我。